主题是从幼稚到成熟，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11节到3章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也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如经上所记，谁曾知道主的心意，能够指教他呢？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人，只能看作属肉体的人，看作在基督里的婴孩。我喂给你们吃的是奶，不是饭，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在你们中当中既然有嫉妒纷争，你们不还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成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好，我们请牧师和若一弟兄。
这他脑子都开了。
喂，对，好，现在可以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召聚你的儿女。
多谢你召聚你的儿女。
我们用同心的来敬拜你。
我们同心来敬拜你。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看见你的心意。
看见你的心意。
在你的话语里成长。
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度这个速度极快的一个时代。
我们正处一个速度极快的时代。
也是价值混乱信息爆炸的时代。
亦都是价值混乱信息爆炸的时代。
又是充满不安的时代。
亦都是充满不安的时代。
人类科技前所未有的进步。
人类科技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人心却前所未有的迷茫。
但人心就是前所未有的迷茫。
今天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不是疯狂。
今天的问题不是世界是否疯狂，
是不可预测，
是不可预测，
而是教会是否成熟，
而是教会是否成熟，
是否有能力有信心去面对风浪，
是否有能力和信心去面对风浪。
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中，
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当中，
描述了一间的教会，
描述了一间教会，
他们是有恩赐的教会，
他们是一间有恩赐的教会，
有知识有影响力，
有知识有影响力，
但他们却是不成熟的教会，
但他却是不成熟的教会。
前面两次我们已经讲到，
前面两次我们已经讲到了，
是分裂和合一的问题，
是分裂和合一的问题，
愚昧和聪明和智慧的问题，
愚昧和智慧的问题。
保罗今天再次提醒一个核心的问题，
保罗今天再次提醒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幼稚和成熟的问题，
就是幼稚和成熟的问题。
他在问我们，你们是属灵的人吗？
他问我们，你们是属灵的人吗？
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人吗？
还是属肉体的人呢？
你们是成熟的教会吗？
你们是成熟的教会啊？
还是幼稚的教会呢？
还是幼稚的教会啊？
那什么是幼稚呢？
咁咩系幼稚咧？
什么是成熟呢？
咩系成熟咧？
我们怎样从幼稚走向成熟呢？
我哋点样先至可以从幼稚走向成熟？
我希望今天的讲道大家能记住下面四句话。
我希望今日讲到大家要记住以下四句说话。
让我先来记住第一句话。
我哋先嚟记住第一句说话。
就是属灵幼稚的生命。
就是属灵幼稚的生命。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即系活喺自己世界里边。
看不见神的事。
看不到神的事。
我们看到首先来看看这幼稚生命的特征。
我们先看幼稚生命的特征。
就是属肉体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属肉体的生命有什么表现呢？
保罗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保罗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不是没有信主。
哥林多教会不是没信主人。
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
但是生命仍然处于在属肉体的阶段。
什么叫做属肉体呢？
那什么是属肉体呢？
或者叫属血气呢？
或者属血、肉气呢？
原文翻译就是一个自然人。
原文翻译就是一个自然人。
是一个非属灵的人。
是一个非属灵的人。
是靠着本能思考和生活的人。
是靠着本能思考和生活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被人的本性所捆绑。
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被人的本性所去捆绑。
被人的情绪、人的骄傲所控制。
被人的情绪和骄傲去控制。
雅各书三章十五节来定义了这样的人。
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这样定义了这些人。
说这些人的智慧是从地上来的。
他们说这个人的招是从地上面来的，
是属地的，
是属地的，
是情欲的，
是情欲的，
是属鬼魔的，
是属鬼魔的。
当然了，基督徒也要在肉身生活。
当然了，基督徒都是肉身生活了。
我们需要健康，
我们需要健康，
我们需要愉快，
我们需要愉快，
我们需要满足，
我们需要满足。
但是我们不能顺着肉体来生活。
但我们不可以顺着肉体生活。
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性子来。
即是我们不可以看着自己的兴趣来。
不能怎么高兴怎么来，
不可以说我们开心就怎么来，
毫无界限和约束，
毫无约束和限制。
这是今天的小视频经常鼓励大家的事情，
就是今天的小视频经常鼓励大家的事情。
但是基督徒不能完全不考虑信仰，
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完全不考虑信仰，
基督徒不能不考虑属灵的原则，
基督徒不可以不考虑属灵的原则。
保罗用三个现象来描述幼稚或者是自然人的生命。
保罗用三个现象来描述这些幼稚或者自然人的生命。
幼稚的生命第一个特征就是不领会神的事。
幼稚的生命呢，第一个的特征就是不领会神的事。
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的经文。
我们看十四节的经文。
经文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
经文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属灵的事。
属血气的人或者是不接受另外一个翻译是不接受神的事。
另一个翻译就是不接受神的事，
意思是他们只按照人的逻辑和本性生活，
意思就是说他们照着人的逻辑和本性去生活，
他们不理解 不明白神的智慧，
他们不理解不明白神的智慧，
看不透神的奥秘，
看不透神的奥秘，
甚至是抗拒神，
甚至是抗拒神。
罗马书八章七节有这样的描述，
罗马书八章七节有这样的描述，
说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
体贴肉体人就是与神为仇，
就把神当作是 仇人，
就是将神当是仇人，
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律法，
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也都是不能服。
神的思维跟人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神的思维和人的思维其实很不一样的。
世界告诉我们，
世界告诉你，
成功就是拥有很多，
成功就是拥有很多，
但是神告诉我们，
但神告诉你，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世界说要证明自己要赢，
世界说要证明自己要赢，
但耶稣却说我们要舍己要让步，
但耶稣却是说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让步。
如果一个人只照着世界的价值观生活，
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世界的价值观去生活，
他就很难明白神的心意，
他很难明白神的心意，
结果就是把人生最重要的丢掉了，
结果就是将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丢掉了。
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
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抓住很多次要的东西，
就是捉住很多次要的东西，
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忘记了最重要的说话。
用中国话来说，
用中国话来说，
就是丢了西瓜，
就是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
捡回了芝麻。
有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抓，
有时候我们会很努力地捉住，
我们抓工作抓金钱，
捉住工作捉住金钱，
我们抓投资抓孩子的成绩，
捉住投资捉住孩子的成绩，
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却是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一个人单单满足于做自然人，
如果你单单满足做一个自然人，
满足于做属肉体的人，
满足于做属肉体的人，
拥有很多，
拥有很多，
却没有神，
但是没有神，
那么这个人其实仍然是贫穷的人。
其实这个人仍然是贫穷的。
所以弟兄姐妹记住第一句话，
所以弟兄姐妹记住第一句话，
属灵幼稚的生命，
属灵幼稚的生命呢，
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只是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看不见神的事，
看不见神的事情。
幼稚的生命第二个特征，
幼稚生命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长期停留在婴孩阶段，
就是长期停留在这个婴孩阶段。
保罗接着说，
保罗接着说，
我从前说你们幼稚，
我从前说你们幼稚，
只能用奶喂你们，
只能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如今还是不能，
如今还是不能，
还是仍然是属肉体的，
仍是属肉体的。
这说明哥林多教会从过去到现在，
就是说明哥林多教会从过去到现在呢，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大概有两到三年的时间，
是不成长的，
是不成长的，
保持在婴孩的状态，
是保持在婴孩的状态，
一直不断奶，
一直没断奶。
问题不是曾经是婴孩，
问题不是曾经是婴孩，
问题是一直停留在婴孩阶段，
问题是一直停留在婴孩阶段。
任何健康的生命都会成长的，
任何健康的生命都会成长的。
一个孩子如果十岁，
如果你孩子是十岁，
二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三十岁，
但是他还只能吃奶，
但他仍然还只喝奶，
我们一定知道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那我们知道他身体一定是出了问题。
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属灵生命都是一样，
尤其是有些基督徒信主很多年，
有些基督徒信主很多年，
也读经也祷告，
也都读经也祷告，
也参加聚会，
都参加聚会，
但是生命似乎没有成长，
但是生命似乎是没什么成长，
没有变化，
没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信主时间越长，
信主时间越长，
属灵的胃口可能变得越来越小了，
属灵的胃口反而变得越来越小，
什么都已经习惯了，
什么都习惯了，
没有兴趣，没有激情了，
没了兴趣，没了激情，
读经很难集中精神，
读经很难集中精神，
祷告匆匆忙忙，
祷告匆匆忙忙，
很长时间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真实，
很长时间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真实，
但是刷手机看新闻，
但是看电话看新闻呢，
看电视看视频，
看电视看视频，
却是精神百倍百倍然后加倍的投入，
他是精神百倍加倍投入，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每天如果吃很多的零食，
每天吃很多的零食，
却不吃正餐，
但是不吃正餐，
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
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
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属灵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不怕曾经幼稚过，
我们不怕曾经幼稚过，
最怕停留在幼稚的时期不再成长，
最怕是停留在幼稚时期不再成长。
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段有趣的经历，
我想起我小时候一段很有趣的经历，
有一次突然我想很想钓鱼，
有一次呢我很想去钓鱼，
就跑到人家私人的鱼塘里面去钓鱼，
那我就走到人家私人的鱼塘池塘去钓鱼了，
结果没有钓到鱼，
结果没有钓到鱼，
然后被人追赶啊，
被人追住，
把我压在了这个田里面，
把我按在田里面，
把我吓得要死，
吓死我，
那回到家里还不敢跟家人说，
回到家里我都不敢跟家人说，
回想起来现在很可笑，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问题不是我曾经幼稚过，
问题不是我曾经幼稚，
这个事情让我提醒我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提醒我一件事，
就是人可能曾经幼稚过，
人呢曾经可能幼稚过，
问题不是曾经幼稚，
问题不是曾经幼稚，
而是满足于幼稚，
而是满足于幼稚，
如果我今天还这样做，
如果今天都还是这样做呢，
你们肯定不会聘我做牧师了，
你们肯定就不会聘请我做牧师了，
大家对不对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
请记住第二句话，
请记住第二句话，
属灵幼稚最大的危险，
属灵幼稚最大的危险呢，
不是跌倒，
不是跌倒，
而是停滞成长，
而是停止成长，
我们一起 来读第二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句话，
预备起，属灵幼稚最大的危险不是跌倒，而是停滞成长。幼稚的生命第三个特征，
幼稚生命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回归世界，
就是回归世界，
恢复老我，
恢复老我。
保罗继续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保罗继续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他们把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抛在脑后，
当他们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抛在脑后之后呢，
让十字架落了空，
让十字架落了空，
意思就是失了效，
意思就话失效。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
咁结果系咩咧？
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
咁佢哋中间就有嫉妒，有纷争。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话我系属保罗嘅。
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人话我系属亚波罗嘅。
他们把属灵的领袖变成了派别。
佢将属灵嘅领袖变成咗派别。
保罗说：你们这样的行为其实与世人没有两样。
保罗话：你哋呢啲咁嘅行为同世人冇分别啊！
如果一个教会和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完全一样的话，
如果一个教会嘅同埋世界价值观完全一样，
那这个教会就失去了见证。
咁呢个教会就失去咗见证啦。
如果一个基督徒慢慢远离神，
咁一个基督徒慢慢远离神，
然后慢慢的跟世人一样，
慢慢同世人一样。
那我们的灵命就出现了问题了。
咁我哋嘅灵命就会出现问题啦。
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生命就一直没有一直停止成长。
咁我哋见到佢生命就一直停止嘅成长啦。
我们看到了他们就回到了这个世界里面。
我哋见到佢就会回到世界里面。
本来我们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
本来我哋同世界分别出嚟噶。
结果我们放弃了救恩。
但系我哋放弃咗救恩，
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又翻翻去世界里边，
又恢复了这个老我，
又恢复咗呢个老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奥斯陆的一些华人的群体？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一啲奥斯陆环嘅一啲嘅群体？
你会发现曾经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你会发现有啲曾经熟悉嘅面孔，
他们曾经信主，
佢哋曾经信主，
曾经受洗。
曾经受洗，
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甚至参与服事，
甚至参与服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但系随住时间的推移，
慢慢从我们的教会消失了。
慢慢从我们的教会里面消失。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咗一段时间，
他们的生活里面就不再有信仰了。
佢哋嘅生活里面咧就不再有信仰了。
再过一段时间，
再过一段时间，
他们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就完全没有区别了。
佢哋嘅生活咧就同冇信主嘅人就冇咩差别啦。
让我们记住第三句话。
我哋记住第三句说话，
幼稚的信徒，
幼稚嘅信徒，
或者幼稚的生命，
或者幼稚嘅生命，
不怕挣扎，
唔怕挣扎，
不怕低谷，
唔怕低谷，
我们只怕抛弃救恩，
我哋只系怕抛弃救恩，
回到世俗，
回到世俗。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句话，
我哋一齐嚟读第三句说话，
幼稚的信徒不怕挣扎，只怕抛弃救恩，回归世俗。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幼稚生命的几个特征。
咁我哋见到呢个幼稚生命嘅几个特征。
那么什么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呢？
咁点样一个成熟嘅生命呢？
保罗在描述了幼稚的生命。
保罗喺度描述幼稚生命。
一个属肉体的生命的同时。
一个属肉体生命嘅同时。
他又描绘了一幅全新的图画。
佢亦都描绘咗一个全新嘅图画。
用几个字来说，就是属灵的人。
用几个字来形容呢，就是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不是完美的人。
属灵的人不是完美的人。
而是不断成长的人。
而是不断成长的人。
是从幼稚不断向成熟发展的人。
是从幼稚去成熟不断发展的人。
成熟的人有下面三个特征。
一个成熟的人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重生和更新的人。
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重生和更新的人。
经文二章十二节，请翻到二章十二节。
经文二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自从我们认识耶稣，
自从我们认识耶稣，
悔改相信，
悔改相信，
重生得救以后，
重生得救之后，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作为神跟人中间的媒介。
他作为人和神之间中间的媒介，
在我们心里做奇妙的工作，
在我们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
他启示我们，
他启示我们，
启示神的奥秘，
启示神的奥秘，
他光照我们的内心，
他光照我们的内心，
他引导我们的脚步，
他引导我们的脚步，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知道让你知道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帮助我们了解神的事，
帮助我们了解神的事，
了解神的奥秘和神的想法，
了解神的奥秘和神的想法，
并且不断地被神更新和改变，
而且不断被神更新和改变，
不断地去经历神，
不断去经历神，
在基督里成熟和成长，
在基督里面成长和成熟。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从前读圣经只是把它当作信息，当作文字来读，
从前呢读圣经好像将它当成信息和文字去读，
但是有一天突然觉得神借着这些经文向我说话，
但有一天突然之间觉得神好像 透过这些经文跟我去讲说话，
在那一刻我们就发现，
在那一刻你就会发现
信仰不再是知识，
信仰不再是知识，
而是生命，
而是生命。
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天晚上40天的这个大斋期的默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最近的40日的大斋期的默祷。
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
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
大概只有四五个五六个人，
大概只有四五六个人
一起祷告默想，
一起祷告默想。
但是每一次神的话语，
但是每一次神的话语
都触动我们的心，
都触动我们的心，
每个人好像神就借着这段话来向我们说话，
每一次就是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和人说话。
我自己也真实地感受到神此时此刻就在与我同在，
我自己都好像感受到此时此刻神就与我同在。
大家很私人的祷告，
大家很私人的祷告，
常常打动我的心，
经常打动我的心。
我很喜欢我们这个默想的时候每个人的祷告的方式，
我很喜欢默祷的时候每个人祷告的方式。
大家都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都用我们我们我们，
大家就说主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就用我们。
我们每次祷告都用我，
因为我们每次祷告都用我，
求主提醒我，
求主提醒我，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谢谢你感动我，
多谢你感动我，
求你让我悔改，
求主你让我悔改，
让我更新，
让我更新。
神的话就成了我们的生命，
神的话就成为了我们的生命，
神的话就活起来了，
神的话就活起来了。
一个成熟的人，
一个成熟的人，
第二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就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15节16节这样说，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15、16节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
经文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如经上所记，谁曾知道主的心意，能够指教他呢？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这个和合本说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了。
和合本说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了。
大家留意里面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大家留意属灵的人，他里面说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
却没有人能看透他。
这个看透的什么意思就是。
这个看透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能够分辨，能够判断。
意思就是说能分辨和判断，
属灵的人能够分辨所有的事情，能够判断所有的事情，
属灵的人能够分辨所有的事情，能够判断所有的事情，
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判断他，论断他，
但就没有人能够可以判断他，判断他，
他拒绝所有人对他的定价 和这个论断，
他拒绝所有人对他的定价和论断。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一个成熟基督徒，
不但拥有属灵的眼光，
不单只有属灵的眼光，
也会慢慢用神的眼光去看世界，
也都会慢慢用神的眼光去看世界。
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可能慢慢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可能慢慢就变得没那么重要。
而以前很忽略的一些永恒的价值，
以前可能忽略的一些永恒价值，
反而觉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有用了，
反而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有用了。
属灵成长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属灵成长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培养属灵的价值观，
培养属灵价值观，
会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会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这是人工智能时代，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
最稀缺的资源和本钱，
最稀缺的资源和本钱。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次，
属灵的价值观，
属灵价值观
是人工智能时代，
是人工智能时代
最稀缺和最稀缺的资源和本钱。
最稀缺的资源和本钱，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人的学习能力，
人的学习能力，
人的工作能力，
人的工作能力，
人的办事能力，
人的办事能力，
都将被机器所取代，
都将被机器所取代。
今天有不少的大学已经关闭了这个英语系的专业了，英语系或者是翻译系的专业了。
现在有不少大学已经将英文的翻译系呢就去取消了。
很多东西机器要来取代我们。
好多东西机器要取代我们。
很多科技的公司。
好多科技的公司
都在大量的解雇专业人士哈，
都在大量的解雇专业人士，
都是以前这个打码然后编程的那些人呢，
就是以前写码和编程的一些人，
好像人存在的价值要被机器所取代，
好像人的价值要被机器去取代，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这是错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错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错了，
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是错了，
机器人可以取代那些不信主的人，
机械人可以取代那些不信主的人，
但是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基督徒，
但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基督徒，
请记住这句话哈，
请你记住这句话，
这不是自我夸的哈，
真的不是我自夸的、
真正的这个机器它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基督徒，
因为机械人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因为我们拥有圣灵的同在和智慧，
因为我们拥有圣灵的同在和智慧，
因为我们能够看透万事分别真假，
因为我们能够看透万事分辨真假，
因为我们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
因为我们可以用神的眼光看世界，
我们有来自神的价值观，
我们有来自神的价值观，
我们有来自神的自信心，
我们有来自神的自信心，
我们有来自神的判断力，
我们有来自神的判断力，
这是机器人无法取代的，
这个是机械人无法取代的，
机器人可能会取代人的判断，
机械人或者可以取代人的判断，
但是它永远无法取代神的判断，
但它永远没办法取代神的判断，
所以属灵的财富，
所以属灵的财富
是机器人永远没法取代的，
是机械人永远无法取代的，
属灵的人是超越所有虚假智慧的，
属灵的人是超越所有虚假的智慧的，
所以在属灵生命上大量的投资，
所以在属灵生命里面大量的投资呢，
是应对机器人时代最好的装备，
是应对机器人时代最好的装备，
我再讲一句，
我再讲一句，
属灵上在属灵生命上这个加大投资，
在属灵生命上面加大投资，
是应对机器人时代最好的装备，
是应对机器人时代最好的装备，
一个成熟的人第三个特征，
一个成熟的人第三个特征，
就是他愿意服侍神，
就是他愿意服侍神，
愿意与神同工，
愿意与神同工，
保罗以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
保罗以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
用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
用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
他说用一个成熟的人拥有下面三个特征，
他说一个成熟的人拥有以下三个特征，
他拥有健康的心，
他拥有健康的心，
他拥有属灵的胃，
他有健康属灵的胃，
他拥有丰盛的生命，
他有丰盛的生命，
一个健康的心就是有基督耶稣的心，
一个健康的心就是有基督耶稣的心，
就是有基督的生命，
就是有基督的生命，
有成熟的思想，
有成熟的思想，
有属天的价值观，
有属天的价值观，
有满满的自信心，
有满满的自信心，
与神一起同走永生的道路，
与神一起走永生的道路，
成熟的人是走对路的人，
成熟的人是走啱路的人，
成熟的人也是有属灵胃口的人，
成熟的人都是有属灵胃口的人，
就是他渴慕真理，
就是说他会渴慕真理，
他肯付代价，
肯付代价，
他肯吃干粮，
他愿意吃干粮，
他不但吸收真理，
他不单止吸收真理，
而且付诸行动，
而且付诸行动，
这里的关键词是真理，
这里的关键词是真理，
一个成熟的人是走在真理当中的人，
一个成熟的人是走在真理里面的人，
一个成熟的人也是有丰盛生命的人，
一个成熟的人都是有丰盛生命的人，
他的丰盛不是来自于吃吃喝喝，
他的丰盛不是来自吃吃喝喝，
而是愿意与神同工，
而是愿意与神同工，
耕种神的田地，
耕种神的田地，
建造神的房屋，
建造神的房屋，
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
将结果交在神的手中。
保罗最后说，
保罗最后讲，
我栽种了，
我栽种了，
亚波罗收割了，
亚波罗收割了，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
但叫他生长的是神，
但叫他生长的是神，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这句话非常重要，
意思说人在神的工作中是一个器皿啊，
意思就是说人在神的工作里面是一个器皿，
有人负责撒种，
有人负责撒种，
有人负责浇水，
有人负责浇水，
但是生命的成长在神的手中，
但是生命成长在神的手中，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一个成熟基督徒呢，
不会过分的看重自己，
不会过分的看重自己，
不会过分的与人比较，
不会过分的与人比较，
他知道自己只是手中的工这个工人，
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人，
但神邀请我们与他同工，
但神邀请我们与他同工，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
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啊。
所以请大家记住第四句话，
所以请大家记住第四句话，
属灵成熟的人，
属灵成熟的人呢，
是愿意让神改变自己的人，
是愿意让神改变自己，
也是愿意与神同工的人，
亦都是愿意与神同工的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在人生中，
在人生当中，
成长会带来很大的喜乐，
成长会带来很大的喜乐。
农夫看到庄稼成长会喜乐，
农夫见到庄稼成熟呢会喜乐，
父母看到孩子成长会喜乐，
父母见到孩子成长呢会喜乐。
神也喜悦看到我们的成长，
神都会喜悦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今天神呼召我们走一条路，
今天神呼召我们走一条路，
就是从幼稚到成熟的路，
就是从幼稚到成熟的路，
不是停留在信徒的阶段，
不是停留在信徒的阶段，
而是成为更多的，而是成为主的门徒，
而是成为主的门徒，
不是一直被动的来接受喂养，
不是一直被动的接受喂养。
为什么教会没有人关心我？
为什么教会没人关心我啊？
为什么教会没有人来探访我啊？
为什么教会没人来探访我啊？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没有不关注我啊？
为什么不关注我啊？
我们要学习慢慢的去喂养别人。
我们要学习慢慢去喂养别人。
世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疯狂。
世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疯狂。
但神正在寻找一群成熟的基督徒。
但神正在寻找一群。
神需要一个成熟的教会。
神需要一个成熟的教会，
不是有很多的活动，
不是有很多活动，
不是更热闹的一个教会，
不是一个更加热闹的教会，
而是更加明白神心意的教会，
而是一个更加明白神心意的教会，
是与神同工的教会，
而是与神同工的教会，
不是把事工搞得越来越多，
不是将事工搞得越来越多，
规模越来越大，
规模越来越大，
而是门徒越来越多，
而是门徒越来越多，
教会成熟的信徒越来越多，
教会成熟的信徒越来越多，
神的工人越来越多，
神的工人越来越多，
教会成长，一个教会是否办得好，
一个教会是否做得好呢？
要看这个教会能够出多少的传道人，
是要看这个教会能出了多少个传道人，
我们能培养多少个我们的传道人啊？
我们能够培养多少个我们的传道人呢？
能够从我们教会自己成长起来，
能够从我们教会里面自己成长起来，
这是一个教会成熟与不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这个就是我们一间教会 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
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
在这千变万化的时代，
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
在这个疯狂破碎的时代，
在这个疯狂破碎的时代，
继续成长，
继续成长，
继续成熟，
继续成熟。
今天我们从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
今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幼稚，
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幼稚，
什么叫做成熟，
什么是成熟。
请我们记住下面四句话，
请我们记住以下四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属灵生命，属灵幼稚的生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不见神的事。属灵幼稚最大的危险不是跌倒，而是停滞成长。属灵幼稚的人不怕挣扎，而是怕抛弃救恩回归世俗。属灵成熟的人愿意让神改变自己，也愿意与神同工。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
多谢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
通过圣灵引导我们相信，
通过圣灵引导我们相信，
通过圣灵引导我们成长，
通过圣灵引导我们成长，
通过圣灵培养我们的信心，
通过圣灵培养我们的信心，
通过圣灵让我们看到希望，
通过圣灵让我们看到希望。
主啊，我们愿意更加的成长，
主啊，我们愿意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成熟，
更加成熟，
更加讨你喜悦，
更加讨你喜悦，
更加被你所用，
更加被你去使用。
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工，
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工。
求你接纳我们的软弱，
求你接纳我们的软弱，
接纳我们，
接纳我们，
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
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